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是周五，又是咱们直播的这个板块了。那么我记得大概在2个月之前吧，咱们做过一个直播节目，当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高考啊，还记得那年你高考吗？那么今天呢，正好2个月之后，距离高考，距离中考呢，应该也过了快1个月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啊，应该现在玩的正嗨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一个话题，叫毕业了，对吧？我相信呢，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毕业，对吧？您这个学习再不好，起码也经历过一次毕业，小学毕业。一般来说，应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现在这个社会4回毕业啊，当然有更好的，人研究生啊、博士生。所以呢，今天咱说说毕业了。毕业之后呢，您可以讲一讲，说我毕业之后啊，我这几年学习过程，或者我的过往哪些值得回忆，包括我毕业之后对于未来有哪些展望。然后呢，这个毕业了怎么度过这个假期？当然了。这个刚刚毕业的同学呢，可能记忆犹新。咱们毕业了很长时间的，步入社会很长时间的朋友们，今天也可以集体的来说一说当年您毕业了那些故事。咱们一块儿呢，回忆一下往昔啊。然后呢，有劳王通说说咱们的互动方式。
哎，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找到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嗯，其实说到毕业了，一到暑假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暑假外边大排档特别多，你会发现好多比咱们小的多的，可能也就是高中毕业，初中还少点，高中毕业的，大学毕业的，嗨起来了。成宿成宿的在玩大排档，喝着啤酒撸着串，当然这可以理解，因为经过紧张的学习之后呢，稍微的放松一下，这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但说到毕业啊，刚刚考完试之后啊，这成绩发下来了，我就看有一个报纸上面登了一整版的一个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写的什么呢？就是谢师宴这种东西渐渐的成为了老师的负累。确实这东西在我们小时候毕业的时候没有，包括我说大学的时候毕业好像那会儿有了，小学初中没有。但是现在呢，他写到几点我觉得特别赞同，就是你答谢老师这个事情啊特别正常，也特别应该，因为老师教你这几年，咱都说师恩难忘，再往前说咱中国古代，甚至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都是跟亲生父亲一样。古代你拜了一个师傅，这师傅老了动不了了，你就得跟伺候你爸爸似的给他养老送终，当然那是古代。现在呢，教您几年之后，可能很多的老师跟学生感情非常好，一直学生步入社会很多年了，老师都已经70老80退休好多年了，还会定期的每年组织同学一块看望老师，这情谊值得提倡。那么谢师宴有没有必要呢？我觉得必要性啊不是特别大，因为不像以前说这个困难时期咱下馆子吃饭，那是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说呢，改善生活的挺奢侈的事儿。现在谁都吃得着好的，所以老师呢也并不馋那口，而且很多老师自己说这是一个负累。为什么呢？全班30多个学生，这30多个学生呢几乎都请你，你说您缺这30多顿饭吗？对吧，一顿一顿吃身体受不了，而且呢这个不去吧又薄面子，去的话呢实在是也没这时间，也吃不消，这是老师的烦恼。作为家长的烦恼呢，有时家长觉得呀，这是一个攀比的过程，就是别人请了我们不请吧，不管老师有没有意见，老觉得我们这孩子在整个班里边有点各色啊，有点抬不起头来。虽然说毕业了，而且呢这谢师宴呢还真是没有功利性质，不像说你入学给老师塞俩钱啊，贿赂一下，当然现在不允许啊，请吃个饭呢，那是你有功利心在里边。但现在毕业了，换句话说呢，咱说俗话，您也指望不上这老师了。所以呢谢师宴完全是出自于感恩，应该这个心态。 所以我倒赞同什么样呢？比方说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记得写实验就是全班同学一起请老师一顿，
嗯，
然后呢大家 AA 制，把老师那个钱呢就摊在大家这钱里边，
对，
每个人负担很小，而且呢高高兴兴吃顿饭，老师也很高兴。
嗯，
但现在好像经过这报道，我发现现在这个变了，是什么呢？是每个家庭请老师吃一顿，不是大家一起了，所以老师也是不胜其烦。
嗯，
哎，这说的毕业，我看的一个新闻谢师宴，然后说到毕业呢，我说我这个先从小学毕业开始讲讲自己的故事啊，因为前两天也是呢，北京东城区某小学毕业典礼，因为呢之前我是给这小学当课外辅导员，然后人家副校长打电话说毕业典礼来一趟，因为呢这毕业的好多学生是当时啊你讲座的时候啊这个听过这课的，
嗯，
去了呢，我觉得哎呦现在孩子特别幸福，那毕业典礼做的非常的有意义，咱不说宏大，有意义，其实呢也没耗费多少钱，就是把这操场改成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舞台啊，搭一台也没有灯光，因为夏天嘛天很长不需要灯光，所以几乎用不了多大投资，旁边呢扎了好多那种临时的小棚子，
嗯，
咱见过就卖保险的那种小棚子，干嘛呢？学生的家长跟学生总动员，大家呢自己做自己拿手的东西啊，可以是玩的，可以是用的，可以是吃的，大家完全是开放式的，比如说那同学的妈做的这顿好吃，你可以随便去吃，这同学的母亲做的什么什么玩意儿好玩，你可以随便拿，等于大家这么一个互相交流，然后呢这个台上有文艺演出，全是各班自己报的啊，一直持续到了我记得参加他们的活动也到了晚上八点多，因为那天正好礼拜五咱晚上直播，我还说你只要九点钟放我走就行，到了八点多这事儿完的，然后校长也特别的负责任，在台上和每一个毕业生合影
哦
啊，发这边呢可能是班级主任发这个毕业证书，校长站在舞台当间等着学生一个一个上来跟校长合影。后来我说真幸福，我说我们那会儿可没有这个，那会儿就是毕业的时候啊，班主任上这个校长办公室，我还记得拿绳子捆了一摞毕业证书拿回来，这就算毕业了，一人发一个。但是那会儿特别欣喜是什么呢？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证，
嗯，
在此之前没有证。你说学生证，上初中的时候一人发学生证，在之前更没有证，所以小学毕业证书是我第一个证，而且呢，毕业证书上盖着那个校长的戳，也是第一回知道校长全名叫什么，以前就知道周校长，但叫什么不知道，那是第一回知道，而且还是什么呢？第一次对母校有了概念。毕业典礼的时候，校长说啊，离开母校以后不要忘记母校，哦，感情这是母校。有了这概念，后来我就一直固执地认为初中高中不算母校，后来别人说那都算母校，后来我想哦，感情我妈这么多呢，就每个都算母校。而且那会儿呢毕业啊，说实话感伤并不是特别的大。为什么我们八零后孩子那会儿感伤不是特别大呢？因为那会儿啊，北京孩子毕业有一个词儿，八零后的各位一定都有印象，叫大波轰。
嗯，
就换句话说，您在班里头跟谁玩的特好，你俩铁瓷，你不用伤感。为什么？上初中你俩还见得着，没准还一班。为什么？你俩成绩差不多，大波轰就去一个学校了。这班里边大概其那会儿啊，占总额也就是有个十分之二三能上重点学校，那很了不得了。那会儿分是第一是成绩好考上的，第二是成绩呢不是特别好，但也不能特差啊。然后学校保送的，就这两个途径能上这区重点、市重点，剩下大波轰就全都是在一起了。所以那会儿伤感并不是很多。那会儿的毕业，我记得呢，就是搞了一个所谓的班级式的联欢会，在班里边那天把所有的课桌
摆
成
一
圈儿，哎，这会儿大家觉得特别放松了，因为以前课堂是很严肃的一个地方，都是横平竖直的，这回码一圈，中间空出场地来了，谁愿表演什么，头天跟这个班委报一下，第二天就给你报幕，你就可以演。然后呢老师说回家呀每个人都买点零食，不需要特别贵，根据自己爱条件，咱绝不强求，第二天来呢咱可以换着吃，然后呢每个人呢花很少的钱啊，买一个你认为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拿彩纸包起来别让人看见，第二天呢班里放一大箱子，全都扔在箱子里边，大家去摸，然后呢摸着谁的说一下，这我摸的这是什么奖，然后老师问那这是谁买的呀，谁谁买的，俩人呢接个头说你为什么买这个呀，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包括头天放学之前 老师让布置一下场地，拿什么彩纸裹个灯管啊，这黑板上画点花啊，就等着第二天开这么一个所谓的联欢会，整一六年级就彻底的毕业了。那会儿觉得伤感很少啊，好玩倒是真的。这是我回忆说我小学的毕业。这么着咱看看平台上有没有现在互动的信息，看看大家都回忆什么了。
看一下哈，这有位听友说了，一聪哈，他说了，我是今年本科的应届毕业生，我还没有假期，就毕业，就大学毕业了。
那他干嘛去了呢？
就毕业直接上班了，就七月份大学毕业。
那你太幸福了。
估计是衔接的比较好。
有多少孩子毕业之后、
就是、
打邮费没地儿去啊？
对，这个博客哈，博客说了，说小学毕业之后，我妈妈成了我初中的班主任了。
哦，
我初中毕业之后，荣幸成了教师子女中唯一一个美术生啊。然后高中毕业呢，别人考驾照的时候，我却被我妈妈的学校呢给拽过去，去美术班帮着教教课啊，当个小助教。
哦，其实这位听众想问一句啊，因为啊，在我的印象里啊，您别见怪，不是得罪您。在我的印象里，好多老师的子女啊，学习不大好。
对，
因为什么？我这边街坊有一个，他妈妈是老师，然后呢，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他的闺女也在我们同一年级，但不是一个班。二位学习不是特差啊，都一般般。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您这个学习怎么样。您可以再发一条，您说说您学习怎么样。作为老师家属，哎，
然后这个刚刚有一位听友说了嘛，说这个应届生，然后直接就去上班了。
嗯，
然后这位有一位听友也是说这个今年大学毕业，然后现在正在考虑是留在北京还是回去。
嗯，对，大学毕业确实这个事情有时候是比较伤感。
对，
哎，咱们捋着这时间轴说啊，我会说到大学。刚才呢咱说到这个小学毕业，
小学，
然后呢咱再开一头说说初中毕业。我初中毕业那一年应该说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为什么呢？那一年正好是香港回归祖国，97年毕业。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考的也差不多了，也正好是夏天，然后呢还看这个回归的这个仪式的这个直播，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初中毕业。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初中毕业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分化就开始了。因为那会儿我们讲究，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九年义务，反正那会儿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初中跟这个小学连起来是保证你要上的。那么初中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去社会了，那时候就可以你步入社会，没人管了。当然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这么早的步入社会，就分化非常的大了。那会儿我们讲究有这个技校，然后呢有中专，然后有普高，大概是这么三个块儿啊。然后一般家长呢都会督着孩子尽量考一个普高，这样的话呢你有机会去上大学。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好像不上普高，上中专或者说是上这个技校就没有机会上真正的大学。技校毕业就是面对社会，中专毕业之后呢那会儿可以考大专，但当时还真不知道后来说能不能续本，当时没有这说，就知道到大专就算到头了。所以那一年应该是初三毕业，分化比较严重，班里边呢就是这三块全都有。那会儿呢因为是家里边督着学习，到最后一年呢突飞猛进，好歹是上了一个分数不算太高也不算是好学校的一普高，起码上了普通高中了。这是当时呢毕业之后一块石头落地了。而且我记得那会儿毕业没有什么集体活动，好多人毕业之后都有一个集体的旅行啊或者什么活动啊，我们初中那会儿没有。第一是那会儿呢交通不方便，您去哪儿好像都不太方便。那会儿九十年代别说别的了，北京的京郊游都不发达，因为北京的京郊游是伴随着私家车入户之后京郊游火起来。那会儿想去京郊很难，公交车也不怎么通，长途车呢又不安全，而且那会儿初中毕业孩子该十几岁，年龄又小，
还没成年，
家里边又没有那么多钱说供你们一块去玩去，所以说那会儿就没有了。但现在好多孩子好像都有，而且呢是有的是自己去，有的是家里边这大人带着去。这个呢其实现在成了一风尚啊，也是大人的一个心头的一块病。我问过家里边有孩子的，说这种什么毕业旅行啊都是家长在什么朋友圈里互相聊这事儿，说你不去吧人就低看你一眼，他不会觉得你这什么你不想去。他会有两种，一种是你不屑去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一个是你去不起我们也不跟你玩了，他说特别特别发愁。我还是跟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咱这个就是演员主持人，咱不说名了，诉苦家里边的孩子，他说打小就是好家伙，家长带着出去，
嗯，
一到毕业游学去，游学去。后来我第一次带我儿子出去游学去，当时一个孩子大概花16000还是20000出去一趟，然后回来，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你记住什么了？我带你玩过这么多回。他儿子跟我说，就记着你带我去北京动物园看大象，上国外这地儿全都不记得。他说完全没必要，很多这种东西就是家长的一种攀比。
对，
哎，这刚才说的这初中毕业，咱们到了一课了，下面呢进一个隔断，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毕业了啊。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有的可能呢现在就是一个毕业生，有的可能已经毕业很多年了，没关系，咱们呢回忆一下当年毕业当时的情景啊，是回忆过去呢，还是毕业的时候展望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亦或者说呢您毕业之后那个假期同学们老师们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跟某些人是怎么度过的，咱们一起呢可以聊一聊，然后王通帮我们说一下互动的方式。
哎，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的互动了。
嗯，咱们再看看现在有新的留言吗？
啊，这有一位听友说了，说这高中毕业印象最深刻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毕业典礼加上成人礼一起办的。
嗯
啊，然后说这个我就是当时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其中一位。
嗯，
当时是报告厅绑了很多的气球，说会场当天特别的梦幻。主持下来之后他说毕业典礼嘛，但是没有很伤感。
嗯
啊，现在回忆一下觉得当时都是美好。
但是成人典礼我不记得，你有吗？
我们当时也没有，
我们那会儿没有说成人礼这一说，但是可以告诉你了，你18岁成人了、
哎、
就这么一说而已。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记得那会儿应该是比较值得回忆的三年，因为说实话初中的三年对我来说是噩梦。不是说我的老师不好同学不好，北京有一种学校我特别不避讳说啊，北京叫痞子学校，就永远门口有几个穿着大彩裤叼着烟卷的那个，然后经常进派出所，因为他作为痞子呀他也不是成年人，派出所也是抓起来教育完了之后就放出来，然后他再来节前的。王彤见过吧？你那会儿也有，现在也有。现在我们家旁边那个职高门口也是一堆染着头发好五颜六色的在那儿，那就是噩梦，天天上学呢都非常的痛苦。然后只能后来呢就是自我加强锻炼，就是那没办法了，那只能以暴制暴了，反正我不欺负你，你欺负我的话呢咱就试吧试吧，只能这样。所以那真是好家伙，战斗的三年。初中毕业之后觉得特别放松，因为什么？上了普高了，
长大了，
这个学校里边呢都是跟你学习差不多的孩子，就没有所谓的痞子了。而且那会儿呢高中这个年龄大了，高中的校门口也没有痞子，他也不敢再接这么大的孩子了，都是接初中的。所以那会儿觉得哎呦，步入高中的第一天就觉得天上阳光灿烂的，9月份开学嘛，好，金秋时节阳光灿烂，主要心里边高兴。然后这三年说实话是特别值得回忆的三年，因为大家伙呢水平差不多，志同道合。第二一个呢说实话真是碰到了好老师，就是那会儿毕业我觉得啊能让我留恋的就是这个班每一个同学，包括我们这班主任。我记得很清楚，开学的时候一个特别胖的老师，女的，年龄不大，刚从师范毕业，所以跟我们还真是有聊得来的话。并且呢这姐们儿啊，我们都叫这姐们儿，她上学的时候人家修的是中文，所以毕业之后呢人家教的是语文，兼我们的班主任。第二呢人家辅修的是心理，所以她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顺畅。他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以后就是一个班集体了，希望你们呢上课的时候把我当老师，课下呢就把我当知心大姐姐。我们当时特别不屑，嘘，套话。后来三年发现这真不是套话，这老师还真是说到做到了，
真的关心。
对，他可以说对于每个同学包括早恋的问题
哦，
他都非常的关心，他绝对不批评，因为人家也是辅修心理的，而且年龄相仿，刚大学毕业啊，研究生毕业，所以呢人家绝对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去引导，正确的引导。所以当时解决了很多那个时候就是步入青春期的男孩女孩的心理问题，他解决了很多。并且老师特别的各色是什么呢，他对着班凝聚力特别的强。记得有一回特别逗，班里边有一孩子跟外班的孩子就起冲突了，孩子之间打架嘛，起冲突了，然后人家班就纠结了几个过来了，就把我们班人叫走了， 然后老师就赶过来了。别的老师是什么呀？啊，怎么能这样呢？
啊，
他不是，怎么了？那谁被谁谁他们揪出去了？老师在讲台上特别提起一句话，冲全班男生：“你们干嘛呢？”呼啦全出去了。虽然说这违纪啊，但是真的就这一件事把全班凝聚起来了。那会儿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教育方式很特别。比方说这个学习不好，啊，怎么办呢？学习不好，回家家长签字。有的家长很厉害的，尤其男孩的家长啊，挨揍特别多。有的下学之后真是垂头丧气，他就不愿意给孩子心里造成特别大的负担。然后呢，他会先吓唬你，没考好吧？回去会怎么弄你？你也说说，然后回家怎么怎么弄呢？这几个孩子开始诉苦。我跟你们说，这弄你都是轻的啊！回去必须签字。哎呦，大家这样，那你们以后好好不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那下回你还考这分呢？好好考分，我们怎么怎么着就下保证。老师说行了，那卷子搁被子里，别拿回家了，这次不用签字了。下回要还这样啊，揍死你也回去找你爸签字去。这是他的教育方式，他可以免签字，这次不让你爸知道，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就会记住他的好，然后呢，知恩图报似的，其实为自己学习啊，知恩图报，咱得为老师好好学习。孩子特别逗，就是他的教育方式，上课的时候有走神的。秋天的时候，这一我记得特别清楚，深秋，外边阳光灿烂，黄叶飘落，大家巧知道吧？就是麻雀特别肥，在那儿争神，因为秋天的食物越来越少，家巧吃的挺胖，储蓄能量，俩家巧可能抢一个东西，那咔咔咔咔咔抢，叫的还挺响。他是上课呢。一个同学看着窗外，然后老师看看他，也看看窗外。哦，明白了，接着讲，讲一会儿呢，看一眼窗外，讲一会儿看一眼窗外，实在呢看不过去了，然后呢，轻轻一拍讲台，某某同学，你干嘛呢？没事，那个老师，我那个没事，哦，我刚才看见了，没事。你看那麻雀打架呢是吧？啊，挺好玩是吧？哦，刚才我讲的没听见吧？没事，回去自己再看一遍。这次讲的也不是特别难。而且你啊，今天晚上回家不用写作业了。别人愣了，这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特葛，他老玩那个剑走偏锋的，不用写作业了啊。你不是爱看这麻雀吗？你再好好看看。老师，我不看了，你一定好好看。今天晚上回家写麻雀800字的作文，明天交给我。
哦，
一篇800字的写麻雀的作文，你好好看这节课。但是第二天就真收这作文。他用这种方式，他其实不是惩罚你，既然你看了，我就希望你能够看进去。然后呢，你好好琢磨，明天给我一作文，这也是从语文方面的一提高。所以他的教育有时候不走寻常路，就给我们的感觉特别的亲切。然后呢，这个时候三年毕业了，我记得就真的是有毕业旅行了，因为也大了，家里边也放了，然后呢给俩钱儿，大家出去也都是有组织的。那会儿也就是去山区，我记得应该是房山还是门头沟，我就山里边玩了一趟，海边玩了一趟，那还是一个历险之旅，我记得特别逗。全班的几个同学，也不是全班去，也大概十来个，就是平常玩的比较能够玩得来的一块去。那会儿我记得珍珠湖是房山还是门头沟，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反正也算是当时的远郊区县。到那儿有一个度假村，还是某同学的一个父亲认识人给联系的，然后弄了一个中巴车给拉过去，每个人交了钱就 AA制平摊。晚上大家好，到了那儿撒欢啊，谁跟谁一屋，大家分配好了。晚上反正那儿有这个什么美食村管饭，吃完饭之后大家买点饮料，买点酒，那会儿也无所谓了，喝点啤酒什么的，喝挺美。晚上说咱去山里探险吧，因为来的时候这山路好，山路崎岖，旁边苍松翠柏的，真棒。哎，晚上出去探险去，几个小伙子，那女生李愿跟着去，去吧，还弄点防身的。还弄点什么棍子棒子从院里捡的别身上，然后就走走走走，一直走，走到那深山里边。那会儿啊，你看我们刚毕业的时候99年，那会儿郊区没什么车，度假村很少，整个一片山没有路灯的，就黑漆漆一片，就看着月亮照点光，大家往前走，还拿着手电。一会儿走着走着，旁边山上俩灯泡，然后你说你看那边有人家，然后灯泡一动，啊，不是人家，谁家放牛，那牛没收
啊，
还安慰自己呢。走着走着就把那灯泡走在身后的，就超过他去了
啊。
这个时候呢，没走多远，身后那半山坡那灯泡啊叫了一声，哦，狼，你知道吗？当时吓毛了，好家伙，六七个小伙子毛了，都别着棍子也毛了，就赶紧往回走。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往前出去的时候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一掐表啊，不到10分钟就回去了。好，连奔带跑，那是当时我们这个毕业旅行记忆比较深刻的。 咱们呢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哪些个互动的故事。
来看一下一位听友哈，他说了，说这个我们家孩子啊有成人礼，说他成人礼呢我送了他一块寿山石。
哎呦喂，那您这寓意是什么呢？因为寿山石咱知道一个是摆着挺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雕个这个雕件或者说刻这个章特别的好。
嗯，
应该说这位比较喜欢文玩收藏，或者说喜欢书画，
应该是刻了一章。
这东西是确实有点这个传世的价值。
嗯，
如果好的寿山石，
哎，
而且很文气。
对，
这东西呢越到大了，孩子越到大，甚至说孩子到老了那更用得上，对吧？等您孩子七老八十退休了，没事写写画画的，拿着啪一盖一想，我们家谁谁送我的，这很有纪念意义。
嗯，这一位听友小主他说了，我觉得我初中毕业呢是最痛苦的，说我初中啊是在80中上的。
嗯
啊，这个而且呢艺术特长生，中考成绩没考好，没有考到本校的高中部，最后呢是被老爸送到了河北啊，一所偏军事化管理的学校。
嗯
嗯，说想想呢，因为这事儿恨了家里，当时恨了好几年。不过最后呢，挺开心。为什么呢？因为高考成绩不错。
嗯，
说最后一想，哎呀，没白上。
对，
嗯，
当时确实流行这个，就是河北。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唐山上的，因为当时好多是送往唐山。
嗯，
就是北京孩子那会儿最后一年的时候，为什么呢？那边管理特别严。
嗯，
但是有一点说实话，就是对北京孩子管理的并没有说那么的严。为什么？你考但是考不上，他不占那学校的升学率。
啊，
所以那老师呢只对本地学生特别严厉。
嗯，
对外边来的学生呢睁只眼闭只眼，但是相比较之下比北京的学校那就严厉的多。
嗯，
所以好多孩子是去那儿等于是集训一年，那是相当的恐怖的。嗯
嗯，还有一位听友也说了，说啊，这是刚刚家
老师家属，
老师的家属，
啊，教师子女，好，
对，说了说，其实呢，很多教师子女成绩也就一般啊，中等生，占有的资源不过不得不说说丰富些，这可以想象到，回家可以问题嘛，是吧？
嗯，
我成绩要是很优秀呢，我就不会冒着被人这个当时不理解啊这样的压力去学美术了。
嗯
啊，意思可能自己的学习就当时可能也是一般，然后选择这个美术生啊，美术特长生。一位听友 Irish 他说了，说前几年呢我大专毕业，那时候自己对前途一片茫然，还好呢我从小学习德语，而且自己又非常的喜欢，毕业之后呢这应该是考了一个德语的一个等级的认证的证书。
嗯
啊，说还算顺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呢现在是从事一个翻译的工作，我上了班之后他又续的本科，现在觉得很充实。最后他说了，说人生啊犹如一条小溪，
嗯
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哎呦，
还有
挺有诗意。哎，咱们看看到了半点这样的，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说这么一个人，家里边呢，支出花的钱全都是100%的纯银啊。这银镜呢，就劝他说：“你别这么傻，你把银子给我，然后呢，我给你呀，给铸成80成银。按现在话说呢，纯度80%，这样呢，你能得便宜。”那人呢就取了一锭银元宝就给这银镜了，说那行，你帮我给他熔了，给做成这个80成银吧。这银镜呢平常知道，哎，这家别看有钱，但是呢这家本主啊傻，所以啊他只用了40两给这个熔了，给铸成这个散碎银子了，其余的留下来了。这一锭银元宝呢是50两，自个儿眯了10两，哎，铸完之后把这银子呀80成银就给了这个呆子了。这呆子就问他说，不对呀，我给你那元宝是50两，你融完之后给我这散碎银子才40两，怎么回事啊？这银镜呢就回答他了，对呀，你给我50两，我说什么银呢？80成银嘛，对吧？5×8=40，正好哦。
好的，22:35了，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互动的话题是毕业了，对吧？因为有的呢是今年正好毕业，有的是毕业很多年了，咱们呢聊聊当年毕业的那些事儿。刚才咱们聊到了高中毕业，对吧？还有两个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没说。刚才说了高中的毕业旅行，这两个重要的事儿呢，我觉得啊，第一个就是为大学开学做准备了。因为这个跟以往不一样，以往毕业呢，毕业之后可能你再上学还是在这个城市，但是高中毕业之后可能再上学就面临着有可能去别的城市上学了。如果说也在本地上学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就是基本上大学都是住校了。所以我记得那个夏天家里边也开始忙活了。忙活什么呢？你的被子、褥子、你的生活用品就开始给你打行李了，准备快开学之前就送到学校去了。那有的同学呢，那会儿真的就是天各一方了，就是要去别的城市上大学了，家里边准备好，然后该订车票的订车票，嘱咐好了。那个时候我记得80后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才有了第一部手机，为了跟家里联系方便，那年暑假的时候家里给买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手机，就是为了联系。所以准备上大学，我觉得这个也有很多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积极踊跃的给发过来。第二一个呢，就是啊，咱也不避讳的说啊，我起了一个题目叫与他分开。因为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呢，你看写这个青春题材的毕业都是拿高中或者大学，起码得是高中起，拿这个做一个引子展开这个剧情，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与他分开的这么一个情节。那么那年有没有这种事情，到现在都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大家也可以说说。咱们也先看看现在还有其他的什么留言。
哎，咱们来看一下哈，这关于毕业旅行，听友四度哈，他说了，说高中毕业旅行呢是学校组织的，当时是去嵩山，啊，北京的
少林寺
啊，不是北京的嵩山
啊，
啊，然后说去了，当时我们去了四个班
啊，
后来大家太嗨了，有两个班在山里迷路了，说当时老师是真哭了，
那
说记忆特别犹新，后来大家都安全回来了，
嗯，
后来听说呢，这学校再也不组织毕业旅行了。
对，现在好多学校春游秋游基本都不太组织了，
对，
又或者去那特别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
嗯，
你怎么着不会出意外。因为说实话，我们那会儿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去北京郊区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现在还有，但当年是刚开发，当时很有名。因为什么？在每天的天气预报后边是它的广告，
嗯，
那是黄金档，所以呢当时很有名。咱不能提哪儿啊，因为给人有点抹黑那意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也是因为太淘，
嗯，
也不能全赖景区，太淘，就一个孩子在那照相。那个地方是有山谷有溪水，然后在山谷上后边是河，对面是山，但是照相就不慎跌落，
哎呦，
等再找到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河的下游，那就人已经就没了，
嗯
啊，这就是只找到尸首了。所以说当时学校也是非常的痛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教训，以后再组织旅游的话，我记得就没有太过于冒险的地方了。
还有一位听友哈，这也说了，说高中毕业之后呢，有一个长长的暑假，
嗯，
爸妈很忙，所以我每天呢就开始学做饭啊，我在家给爸妈啊做吃的，
嗯，
他俩忙嘛，是吧？然后说做家务、听广播，没怎么出去玩，一整个暑假呀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日子当中给度过了。
嗯，
但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了，说要把时间啊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哦，咱就不知道您做饭呢糟践多少东西
啊。对，
因为那会儿家长都看不上孩子做饭，那会儿我也做过，回来就经常会挨家长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用这鸡蛋是咱家一礼拜的鸡蛋，这一顿饭全摊里头了。
然后还有一位听友说了，说，我挺幸运的哈，我上大学也没出北京，
嗯
啊，上大学之前呢，我整理行李，然后我爸妈呢使劲帮我塞被子，
嗯
啊，他这个这一件小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嗯，使劲塞被子，这是一个
意思说可能要把行李带到学校去，
嗯嗯嗯。哦，那会儿
他印象挺深的，
那会儿确实是，那会儿因为说实话好多的家长啊，尤其是家里可能当母亲的， 我不知道啊，您可能没见过，可以回家聊聊。您问问我上大学那一天头天晚上您哭没哭？
嗯，
其实好多当妈的啊，就是其实你没离开这个城市，你就是在城市，就只不过是一礼拜回来一趟或两趟了，那真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毕竟从小就没离开过身边，这是准备上大学。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与他分开的那个，有没有说这种事儿的？哎，那没有说的话，咱就看看王通有没有这种事儿。我也采访你
那种，
我不能说
和他分
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不说。
哦，我现在回想一下，因为好像以前我在节目中也简单的聊过这种
嗯嗯
这种事儿。对，我当时高中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感觉特别好的女孩，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是出来了嘛，我考出来之后，她就留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学校了，就两个人应该是没毕业之前就还没高考，高考之前就已经分开了，
嗯，
对对对，然后。这个毕业之后就真是没怎么联系，而且后来，而且那段时间其实这个网络社交方式我觉得更新换代的特别快
啊，
就你人人网可能加了100个同学，后来大家都不用人人网改用微博了，可能我还能再加50个，后来又出微信了，可能微信里就也就剩20个了
啊，
就后来人就慢慢就走散了，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对，然后去年吧得知一消息，结婚了
啊，
已经应该已经现在生宝宝了。
然后再见过吗？
再也没见过。
我觉得这特别好，
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就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就是你当你不见他的时候，在你印象里这个人永远是
还是那个时候哈，
对，然后你时隔多年再见，你现在还好，如果再过10年20年，就当你人到中年时候再见，当然了这个人都会老，但是我觉得就把那段凝固了的一段记忆突然就解冻了，然后唰一下就变到了2010几年或者2022几年，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也已经老态龙钟或者人老珠黄那个样子。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呢，当年已经被速冻的那段感情解冻之后，会发现、
哦、
啊，
突然就像电影里说，这20年你过得怎么样？
对，记忆就变了。你包括你上次就前段时间特别火那个电影叫《夏洛的烦恼》，
嗯、
不是描述的也是这么一个故事吗、
哎？对
啊，他特别喜欢一女生，然后时光倒转到那时候，他真的成了，他发现其实还是现在这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忆就是一回忆，而且很多的青春文学写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青涩。所以说呢，他有那种感觉，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梦，不见得每个人都经历过，但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憧憬，有这个梦。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就是梦，当梦真的有一天实现了，未必说梦想成真就一定是好事儿。有的时候呢，可能梦想成真伴随的是一种失望。哎，我们俩都已经这么说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发来的。
应该是听友，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正在筹备的，正在写呢哈。
那你写着，我说我接着说我的，好吧？这是说这个。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高中毕业，然后高中毕业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种比较抵触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高中大家在一起感情太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也面临着就是各奔东西，有的已经去别的地方上学了，然后你对大学的生活有一种未知。这种未知是什么呢？其实更恐惧的是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其实我们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跟别人学习在一起，而绝不生活在一起。因为咱知道班里边都会有一些矛盾，就是换句话说，咱这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班同学谁香了谁臭了，对吧？谁跟谁拉帮结派了，每个班基本都是这样。不会有一个孩子说跟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好，这种同学在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我觉得不存在。那么上大学之后其实有一种恐惧或者排斥，如果说班里头我跟他不合怎么办，对吧？我们还要在一起生活，这种是真的生活，在一起住3年，本科是4年，其实对这个有一种未知和排斥。但是我见前两天看新闻特有意思，这个广院好像是广院，
嗯，
这王通的母校出了一个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学生可以自己选宿舍了。
哦，
哎，你可以填基本信息，这我觉得挺人性化啊，这。选宿舍也不存在说什么这个走后门猫腻，或者说什么交钱，没有，完全是公开透明的，而且很有意思。他选什么呢？比如说你要写你的基本信息，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你的个人喜好是什么，包括生活上的一些细节很必要，比如说你睡觉打呼噜不打呼噜，你有没有抽烟的习惯。我觉得这特别尊重其他人了，因为有时候那会儿我们那会儿不讲的这个，比如说你不抽烟，赶上这一屋全抽烟，你肯定很受罪。比如这屋里边有一个鼾声如雷的，那几个哥们儿算倒霉了。这一下啪啪一选，哎，我觉得呢更加能够让这宿舍的这个氛围融洽啊。咱们看到了45，这么着，简短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直播互动的话题呢是毕业了。咱们刚才讲完了小学初中高中，那说到大学毕业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到大学入学之前有一种未知或者排斥，不知道你这几年在一块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你们合得来合不来。你们发现呢大学毕业之后好像不舍了，因为这几年大家即便是有合不来的地方，这几年磨合的也差不多了。而且我们那会上大学还没有那句话叫感谢舍友不杀之恩，还真没这话
啊。
那会儿也没有这么恶性的事件发生，所以大家呢有点小摩擦，有包括吵架动手都有，但是呢很快就过去了，大家还是一个宿舍的哥们儿。而且我觉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好像界限没有这么明显，不像说上中学上小学一说毕业了，然后呢第二天大家就不用再上学了，就放假了。因为咱知道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放假这一说了，您就去奔生活去吧，就该面对社会了。除非说你在考研，这怎么着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深造的情况下，我记得那会儿啊，大学毕业的界限非常的模糊。第一感触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现，以前每个宿舍一到晚上，哥几个上完自习啊，或者说出去约会的，回来之后，到宿舍该关门这个点儿，里边的人全满了，哥几个全都回来了。光着膀子在那洗完澡坐地打扑克的，那边偷着用电炉子煮面条的，这种情景你会发现突然有一天不再热闹了。就是今天哥六个里边可能只回来四个，明儿个只回来仨，那几个呢出去奔生活去了。那几个可能有出去干活的，出去投简历的，或者出去打零工小时工挣钱的，就是人已经不再齐了。慢慢的后来又发现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宿舍里第一个哥们儿说出来了，我走了。他说的走是什么？是收拾好了铺盖卷，搬着行李，说我走了。然后哥几个确实那会儿特别的悲伤，而且那会儿我们说呢，说咱一定得自己搞一个毕业典礼，就除了学校那个。当时我记得家里有一个班里的，家里是干嘛的一个同学，就是做这个影视器材的，家里边正好有这车间，喷绘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标语布，一共是四个字叫风雨兼程，背景画我忘了，但这四个字我都记得。展开的时候哥几个确实有点情绪上控制不住了，打这开始就陆陆续续又离开的了。可能今天晚上在上炕睡觉的时候发现对面已经是铺板了，连褥子都没有了，这个人已经走了，然后那哥们又走了，大家也不知道前途是什么。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四处投简历，然后开始应聘，这是说的各奔东西的。而且呢这时候我再想起那会儿同住三年的感情不一样，就是跟高中和初中又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对于我的情感呢，可能是越往后情感越深，比如说高中记忆犹新就比初中的情感深，因为那会儿可能小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到高中的时候深，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又更深一步，因为这毕竟是一块住了三年。所以这是当时感触特别深的。然后呢就是校园的离别，咱刚才说了高中的时候和他分开，等到大学的时候就那种东西，我不知道王通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毕业的时候经常在校园的某个旮旯听见人在那儿哭
啊，
可能是一个人，
对，
可能是抱头痛哭两个人，
对，
反正经常会有，我就遇见过，好像问身边很多人都遇见过，就听到树林里那种轻微的抽泣的声音，就是真的要分开了。那会儿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天长地久海誓山盟，但是每个人都敢海誓山盟天长地久，所以那会儿我觉得是感情很纯粹的，是完全不为以后的现实社会当中这生活所击败的那么一份感情。但是面临这个也陆续的分开了，然后信守了自己的誓言，有的熬过了一年两年，很少一部分人修成正果，大部分人随着时间的跨度慢慢的当年的海誓山盟就放在一边了，然后就慢慢的淡化了。可以说那也是一个承载了回忆和伤感的那么一个夏天。作为大学生来说，咱们现在看看听众朋友有自己的故事组织好的吗？
这听友这酝酿的基本上都没有，不过他们现在就开始转移话题，开始说别的。
没事，说别的我听他们说什么。
这个易聪就说了，这易聪说他大学的事儿说这爸妈当时比较忙，然后呢我就因为是本地上学，就在北京上学，所以我就把大学毕业的行李呢，当时一毕业我直接都快递回家的。然后我爸妈看见呢还觉得说这闺女还挺会给家长省事儿的，然后说当时也挺高兴，说了一这事儿毕业。
哦，这是一闺女啊！
啊、
哦，闺女还快递回家，
快递回家了。
那您是不是
估计得挺多？
您是不是把衣服没事也快递回家，让你妈给洗、啊？
洗了，
好多当时大学生都这样，对吧？有这种情况，
哎、有太多了。
嗯、
还有，对我还记得我们宿舍有一个男孩，就是
啊、
嗯，就东西都攒一块儿嘛，最后攒的都快冒出来了。然后
啊，那对，好多男生这样，女生我跟你说呀、啊。也不见得好哪去，
因为我没去过女生宿
舍。咱网上有这照片，然后有传的图片，说女生也不见得好哪去。
其实也挺乱哈。
而且那会儿我记得特别逗是什么呢？再讲俩事儿，一个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有那一技之长的特别的棒。我们那会儿学这个艺术嘛，有一就是人家学美术的，学美术的呢，人好多都有摄影功底，亦或者说呢，因为美术，所以他构图特别好。有一哥们儿就是自己弄一个单反相机，投入很大，确实很大。然后呢，人家带女朋友出去拍照片去。拍完照片之后呢，人家印成挺精美的册子，在楼道里传阅。你想想，他女朋友拿一份在女生宿舍传阅，他拿一份在男生宿舍传阅。有女朋友的男生谁不想出点血送一礼物啊？女生一看了，谁不想男朋友？人家把这市场打开了。
有
人家周末反正也不回家，就住在学校，周末两天排得满满的，想预约下个月就是私人外拍，你得管我车钱。到公园去外拍，你得买门票，然后呢，中午管一顿饭，那多少多少钱？从拍到给你那个印成册子，
好，
那人家夫妻店开的，有声有色，人家没事外头吃大餐去。好家伙，那会儿放了学去工体旁边的西餐厅吃饭，那了不地了。
嗯，
人家就完全是自己挣的这个钱，这属于是当时有经营头脑的，挣钱算挣的多点。
哎，
有一哥们挣的钱没他多，但是也有经营头脑，干嘛呢？周末没事去冻批。冻批，你说批袜子很便宜的，这一打袜子也没几块钱。可是你也记住啊，男生宿舍有几个洗袜子的，对吧？都攒一大包，要不拿回家洗去。要不在本地的，那就不定什么时候再翻，稍微干净点接着穿。
好，
人家怕拿回来，这一打批发五块钱，然后零售一双三块钱，谁会在乎这三块钱呢？但是人可无形当中一双得赚你好几块钱，那时候生活也过得。倍儿滋润，哎，这是我说的，给我记忆犹新的两个大学同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有一位听友，这就说了，说家长管得太严，说这是我一大遗憾。
嗯，
就是我的早恋呢，相比其他人有点晚。
嗯，
啊、他就说了这事儿，我估计那也就是
四十，那就不算，
可能就是大学或者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哦、
这没赶上早恋哈。
嗯，
然后其实我特想听哈，因为现在还没有听友就是发过来这种，其实我特想听这种成功的。因为我身边现在回想的话好像没有
哦，成功的，为什么说成功的很多都是在被大家传送呢？比如说现在网络发达了、
哎、
网上发一些什么消息，微博上转一个什么成功的，因为它少，
对，
所以它成功之后大家觉得哇塞好羡慕，包括好多现在说这个进修的够岁数的，甚至都有说带娃上学的、
嗯、
因为符合法律这个规定吗？有很多，哎，没关系，大家都慢慢酝酿着。为什么呢？下一个环节是这个王通这个节目，王通那节目属于是情感类节目，正好我觉得留这话题啊，适合情感类话题。再有发的，
直接接着说，
下一时段接着说。哎，
好嘞，那22:54了哈，今天我们这一期的阿龙说北京哈就暂时到这儿了，我们周一晚间的11点再见。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